因为有我真心才能做梦啊。所以大家也在佛学注意这一点啊，净化水月并不是绝对的没有哦，只是告诉你这个虚幻不是在偶然暂时的存在，当它偶然暂时存在的时候不是没有，是有的，只是这个有保不住的无常的，所以叫净化水月。是净化镜中之化，水中之月，梦中之尘，梦里头的一切的图像，你认可了这个，才晓得空与有之间，这四法平等无有高下，空也是佛法，有也是佛法。所以说，无度方知成立真。金刚真言佛告诉我们要点修法的要点，无度不执着。真正的不执着，你不要认为因为我不执着所以空，你抓住一个空啊，空已经变成一个东西了，空还是尘。是真正的无着了，空都不着，因为空不着，所以感在如是有当中去走，可以去修行。我们众生不敢如是，跑开了，他又把他粘住，真到了无有方知成一真啊，真正到了空才敢入世，若有也是空的。所以我们晓得修佛等于化古人了两句诗，还有两句话，画一个画，梦在虚好啊，那是日夜佛起，成佛得道，打住一念清净，万缘放下不然好。当你不受一切善行的时候，没有这个福报，你想放啊放不了啊。有时候朋友说，哎，现在退休了，年纪大了，哎，我然后说你可以放下修道，是啊，我准备明天开始，结果明天啊家里又有事了，啊，好像别的啊自己又感冒了，哎，你不要认为空放下容易哦，放下平定要大福德的，要福报的。是梦在虚好，乃是律，要修一切善法，才能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说，画出的梦丹，虽然是画上的梦丹，梦丹是代表富贵之花，但是好的梦丹，梦丹虽然好，还是要绿叶来陪衬；画的梦丹还是要根哦，梦丹无福无根啊，这个花也开不开哦。换句话，我们修佛的根本起步是什么？一切宗教相等，相同居无莫作，众善奉行，这是第一个起步。不修一切的善法，光想求开悟，那就是青蛙跳井了，咚咚，那不是悟了，那是不行的啊！那是自悟，穷人翻倍穷人悟的悟啊！我们今天到这。今天是第二十四天，这个二十四天连接上一次的第二十三天，等于是一个中间这一段的结论。那么这个题目当时取的是福智无比，一个是福报与智慧，两个是等清的平等的清楚，就是说要净的菩提要成佛，就是这两样本钱，除了在佛学的名字就资料啊，资本粮食，这两个观念就合拢来统称为的资料，福德资料，智慧资料。现在这一点再三重复地提起来，同一个观念，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插在这里啊？就是上次讲到修一切善法，在阿耨就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要想悟道，大彻大悟所成就的，不是随便，不是随便打个坐啊，或者是拜一拜啊， 他家搞一些外省，必须要中恶莫作，众善奉行。中恶莫作是消极的，众善奉行是积极的，要积极的收起这善法，才能达到所开悟正在大彻大悟的正感。不是说我们随便看这个禅学的公案呢、啊、清风啊已经跳下水呀 啊就可以开悟，没有用的啊，要修起善法，就在阿难陀罗三藐三菩提。最后还有以真体的就是法身本体实相般若来说，说一切善法即是一切善法，是名一切善法。简单的说，就是你做了善事还不能自救，自救是反复的事，不自救的是菩萨道。换句话说是，所谓利人救世，周一切善法，真妙才说之处，所以做一个人逆受当位是本分的事，就是说明这个种。那么现在对24品做结论，也是佛自己说，释不离说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居须弥三王居士等是宝具，有人只用布施，这个先把它写在这里啊。他告诉苏菩提说，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娑婆世界的南瞻部洲有一个中间苏密拉雅山，就是说普正寺前的苏密山，勉强的等比相等的比喻，究竟苏密山是不是苏密拉雅山，老实说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能够贸然断定。普正寺说苏密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就是近来几十年当中一般用新观念研究佛学的假设的肯定，这个假设的肯定很有问题，不要随便相信就是这样，那有问题。不过我们目前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暂时把这个假设肯定做个比喻，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苏密山喜马拉雅山，其他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个中生的山山脉，所以有很多的苏密山，最大的苏密山。其实像这样多的等，等不是讲苏密山等哦，这个等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财富、七宝、珍珠、玛瑙乃至金刚钻等等堆积起来，像一个苏密山那么大，假定不是一个苏密山那么大，等于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充满了这样大的苏密山一样的七宝。这个等于啊，是讲你的七宝财富宝贝相等于苏密山那么大，有多少呢？有三千大千那么多。这个等是用在这里啊，不要认为说所有居苏密山王居士等七宝是啊，来把七宝布施了，把苏密山也布施了，你苏密山布施给我，我没有用，我房子也装不下来啊，银行还是还给你啊。这个等是就比喻等于苏密山那么大，所以这个文字啊，这么老师把说翻的非常妙，翻得很好，在文学的境界上，所以在中国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好的文学的句子到达了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可载与不可载之间，所以诗啊词啊很好的文学句子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可载可以载诗，但是载诗了又不是那个味道，又不对了，不可载之间那是好句子、那是天才与情感的结果。在于武丁文字到达这个境界，就是非常高明，但是我们往往把这个文学的境界搞不清楚，把这个等字啊，就把苏密山也等进去了，把苏密山拿来布施，苏密山不是我们的主权啊，没有办法布施啊。这个等是说你的七宝财富那么多， 有人不用布施，有人以那么多的财物拿出来自己不要，通通不给布施给世间一切的众生，就是一个比喻到这个位置。夫人一次般若波罗蜜经乃至数句偈经数次读诵为他人说，于前所得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比喻说不能及，就是这一段经了，很简单。他说你想有三千八千四灾那么多的数量，有三千八千四灾太多了，就是只能这个比喻的数字算不清了。他的这个面积七宝叠起来像个松山那么高，那么多的东西拿来布施，当然这个人福报很大，那个人布施了当然有福报啊。我们这个张庙是给了十个钱，还要求少有传家平安及法财有长寿啊，那个你还等这个代价啊，这个生意行做得来嘛。那像这个上次前面一跪所有罪孽都帮我忏悔完了，那个就是那么一跪一毛钱不花的。那人的一般信仰宗教都是拿功利的思想功利的目的去求的，那么人能够真做到这个功利花小本钱而得大利益，必须要行一切善。那么现在说这个人有人很行善，七宝那么多拿来布施了，当然他这个人虽然不求福德，自然的福报也很大，就是一定这个问题就不要说。现在他拿这个比喻转过下面来强调研究这个经典金刚经，这个人研究这个经典干什么呢？研究这个经典是明白了不然智慧成就大彻大悟，他是走这个路线把福德福报与功德超过前面所比喻的，就这么一件事，非常简单。在他文字上的这个技巧啊，那就很高明了。他是说人假设有一个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此这个词专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因为般若波罗蜜的经典有很多，譬如大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大般若经啊，有六百卷，我们金刚经这样算一算，它全部经六百卷啊。当然六百卷呢看起来头啊一个头，你如果看起来年轻人讲话一个头两个大，两个大还不行，三个大啊，他每一句话翻译可不像金刚经了，反复如数常问啊，那多得很，不像金刚经那么简简练。这是一种，比如说人往复古佛的波罗蜜，这种波罗蜜那一种波罗蜜都是以智慧成就，走的路线不同，现那一种根本都是波罗蜜波罗蜜的经典智慧成就这一部分。现在本经上所讲词是专指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一本经，他假设有人以这一本经的道理上面讲，我们就讲就是以这一本经就包含了全部的意义，甚至于全本经不了解，只懂得这一本经中间的四句经语等等，不管是全部经了解了，怀着金刚经里头四句话，那四句话就是素来研究金刚经要讨论的，就讲四句解释是那四句解，就是无人相无偶相无众生相，也可以算是四句啊。说的一生见我一应生求我之人性邪道，也是四句啊。啊，一切有为法之梦幻泡影之欲也是变，也是四句啊。四句好几组好几处，就讲是在那四句解，就是几千年来研究金刚经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到几千年到今天为止也是没有定论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绝不讨论四句解是什么，它本身翻译的经文来讲，甚至乃至也可以翻译叫甚至， 是吧？这个只用四句偈，其他的没有动，只拿中间的《金刚经》里面的四句，拿来干什么呢？受持读诵。我们再提起诸位大家的注意啊，我们看经典、念经典，很快的把这一句话念过去，受持读四个字条。它实际上一句话是四个含义，接受了。光是接受，我相信真阿僧不算接受，念受在心，在自己心里头，心理行为起作用，有所生的。假定说真阿僧告诉我们，世界一切该是空的。假定啊，为什么我要加这两个字？真阿僧并不是讲空的，大家把它说成讲空，真阿僧没有告诉你一句话是空的。是后世的念着佛陀说真刚真不是讲空的，那是你的真刚真真刚真的本意并不是那么高兴。那么他讲什么呢？他也没有告诉你讲什么，连佛自己都讲了，没有讲一个字，这是很大一个问题啊。诸位是要我们要念着佛的，就是在这种地方特别要留意了。那么假定我们现在回过来，就算是讲空的吧，我们作为学佛研究经典，是不是听了这个金刚经，懂了这个空，在心里的行为平常碰到事情的时候有领受于心里有没有？你说现在我还觉得蛮舒服的，有点领受，那是没有碰到事。一碰到事，一个人打你耳光，骂你一句话啊，或者把你的钱倒了，怀者现在就要生病到医院了，马上要开刀了，而且赶立刻要上氧气麻醉药了，下一个钟头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活不活还不知道，这个时候看你空不空。如果说不空了、啊、那是真真刚了，那都到这来了啊，是受，你真能够受用了，受还不行，此以此来修持啊，持的等于拿一个拐棍，一个东西，我们拿一个手杖啊，永远是靠着它走路，抓住很牢，这个正感不会动摇。甚至我说现在我就开刀了，马上上氧气了，等一下算不定，对，氧气麻醉有一项就不回来了啊。而此生这个定静正感也没有保持，修了持。读是读，就是我们现在看看书啊，这是读，诵不懂要念出来啊，念的高声朗诵是诵，读轻声读过去也叫读。当然我们现在大家念成人很少要读书的，念成人现在都是看书的，都是看过去而已，所以书看了不容易背的来。我们旧的教育出身的书是要读的，每一节书都要背来的，背必须要嘴里念读，走了这么叫背书啊。你说我想一想，只是我问一是夫在世，那不是，那是你想，不是背，背啊没有用脑筋，像戏一样跟你讲跟他讲怎么样，只是我问一人一是夫在世为国，马上念出来那是背来了，背来了等等到阿赖耶识，不要用脑筋，于是可以背出来，那个背那是读书，读了还要朗诵啊，要说机会说数字读诵啊，四个方向。他说假使有人不要说全部金刚经，乃至四句偈等啊，念就到了数字读诵，懂了这个道理，教人家是人家解脱烦恼啊，教人家等不是要自己啊高人一等当老师，你教人家是人家能够再受用，是人家能够解脱烦恼，假定就到这样。那么这个人所修的不得，一切不得，等于那个人拿三千大千那么大的比财富像苏敏山那么多的来布施更大，他前面那一种布施，有形的布施、财布施，不及这个法布施。付出呢叫做法布施。那 中国文化教的观念，就是教育的功劳，教化人家，教化就是法布施，给人家解决了生理痛苦啊，给人家成就自己的人生的，他是这个法布施的功德，比有形财富布施的功德更大更多，那是不能比的。以有形财富来做布施，跟智慧布施来比较起来，百分之一都不能比，百千万亿分之一也不能比啊！总而言之，不能比就是不能比。怎么说呢？如果我们那么一讲，很粗，很粗啊！不能比就是不能比了，那就是很粗，不像经典了。经典翻得非常好，那是算数比说不能及，算数上算不清。换句话说，那现在呢，扩大一点，扩张一点讲啊，电脑也算不清啊，数学没有办法演绎它。那么数学、电脑都还有形，电脑再精密，算出来那个数字多少多少多少，还有数字不过，真到达不可报的数字是什么？比喻那个数字很大，就是我们将来讲话那个东西多大，天一样大。就是比你是那个天都大啊，否则呢经常就比喻含火山那么多，含火山有多少谁都不知道，一年它的多，一年它的大，这是比喻的数目字。换句话说，世界上最大的数目字啊，没有办法以数目来代表的时候，只好拿比喻来做代表。总而言之，现在这一段非常容易懂，就是说文化教育的力量，佛法教育的力量，它所培养的功德超过了无止布施的功德，因为它是给人给一切众生真正的生命，所以简称为慧命。这慧命智慧寿命这个观念是慧命的教育，所以他的功德大啊，就是啊，这些就说明了这个东西。那么我们晓得它的内容以后，这些说了半天没有什么，就是说明解说上面上一次讲的二十三本，即念智慧行动，智慧在制度的重要，因此我们给他一个结论。二十四页的结论，出现千口又冷冰，平衡生态是谐音，何是张生起舞了一生，形成了万缘生。那么这个节奏里头包含了所谓旧体的诗词啊，很讨厌啊，中间也包含了很多的东西。什么叫做复现千口有灵丁？禅宗祖师唐代有两句话，复现千口少，一个有钱人的家里，家里有一百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有十来个的部下佣人，所以全家养一千口，一千个人，因为财富太大，家里养那么多人，他感觉到哎呀，有时候呢人都不够用，太少啊，再用几个都拿一点薪水三万一也没有关系，但是人不够用。有钱的价值平衡一生多，一个人穷了，穷到几点，有时候恨自己这个身体活到的多余，这两个是很强烈的对比。富且千口少，平衡一生多，那一个人穷了，恨这个身体存在都是多余啊，今天这个一碗洋葱面都没有办法吃的时候，那就到这个身体活着真多余的了啊。就拿这两句话做个比方，富且千口有灵丁，一个富贵的人家有千口家庭，自己还认为人口太少很寂寞，穷的人啊平衡生存是事业，这个身体活到是受罪啊，很痛苦。 那么贫富之间我们拿来比方什么，说这个人福报很好，福报大了就是富贵功名，显得地位高有权利。你要晓得我们大家都希望求自己命好，命好的结论是什么？两个字，天天都给你忙，天天给你累。那命好的，命好的人有钱有地位有声望有权利，可怜的很啊，想睡五分钟都很困难。如果大家没有经过这个环境啊，不晓得这个味道，你现在有许多人也是听了，那我宁肯少睡五分钟过过那个味道，结果过过了这个味道的呢，我的天哪，再也不想要，那非常痛苦。那一切活着不是为自己活着，那而且有时候那个脸上的肌肉啊都为别人活着，看到每个人不愿意笑的时候就好，哎，你好那个好啊，那句话是牙齿里头蹦出来，不是心里头蹦出来，那个味道很难受啊。可是世界上认为这个是福报，是求福嘛，啊，多福多寿多难受多受伤，世界的福报啊。相反的，一个人穷到在山里头住到啊，穷到是有一位禅师讲悟了道，中国禅宗认为无拉道的禅，那么他低头得拉道成就了。有人来问他，师傅啊，你住山一个人住在茅棚里，大概一天吃一碗稀饭，不认命的在那里，那都去寂寞。那你现在住了几年山上怎么样？他说我告诉你啊，去年平又有理居之地，平无理居是古人的形容，穷到什么程度啊？居就是那个转子，转子站起来总还要一个立足点，所以跟他穷的呀，家徒四壁，这个家里头啊只有四面墙壁，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平无理居，穷到站在站脚的一块地方都没有，这个真穷。就是，可是这位禅师大富人家，他是去年贫，去年穷到又有里居之地，看我还有站脚的地方。今年贫啊，今年更穷，比去年更穷，连居也无，不但没有里居之地哈，那个站子的工具都没有了，那个穷到这个样，就是形容穷嘛。他形容自己到了真正到了空，换句话，去年空还有个空呢，今年空了，空也没有了，空没有了，你说什么东西是吧？真是彻底的空，是这个形容。所以我们说，真到了人，不到自己身体存在是个形子，受形受罪，啊。好的一块东西，但是啊，贫该富了，只是代表有福报的人跟没有福报的人生活的现象相对的两头，好看与不好看，漂亮与不漂亮，胖与瘦，长与短，都是相对的两头，世界上都是相对的，哎，又好看就有不好看，又穷的时候就有富的时候，那穷人的富是什么呢？本来一块钱都没有，出来得到了五十块，哎呀，那一天的快活比你马票中了，哎，几千万的香港啊港币好舒服。那么这五十块钱给穷人啊，很舒服，是大富人，是穷富是对比，一个有福报没有福报都是对比，这是生命的两个现象，不就这？所以庄子有一篇。庄子的那篇第二篇文章叫《齐物论》，那分体来看，一切都是平等。反正有钱有财富，最好也要死；穷的人最好也要死。哎，死下来那个味道都是一样，谁都是一样。那、哎、那死来讲，一切万有皆是齐物，那、哎、这跟我们还不好。那死来讲，太残忍啊，那个味道。一切人 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啊，有一样东西的都平等的，你看每个人胖的瘦的白的黑的啊，男的女的个人都平等，有一件事情很平等，今天夜里四点钟以后到六点钟大家都睡着了，都睡得一塌糊涂，糊里糊涂，那个正感很平等，有智慧也是那么糊里糊涂，没有智慧也是那么糊里糊涂，有钱的也是那么睡着糊里糊涂，没有钱也是糊里糊涂，这个平等。那这个比方就是说在本体上一切都是平等，这就是体悟，万物是不齐的，不平等，要高五个指头已经不齐了，但是它变成一只手的时候通通齐了，它就是一只手，但是有一只手还不齐，手不掉了不平等，也没有手也没有就没有我了就齐了就平等，所以庄子有齐无论，所以齐无论，我们了解了这个无所谓福报大与不大，真正的福报是什么福报？清楚认界的心，一心清净万念心，当我们真正烦恼痛苦到极点，当我们一切的烦恼无办法解决的时候，跑到深山古庙偶然听到那就是大梦初醒，这个是大福报。所以金刚经告诉我们，所有的福报或者了解了金刚经般若解脱的经义，般若解脱经义就是我们给他一句结论，一生清净万缘生，这个时候是真福报。那么中国的文学为什么叫做母语叫红语啊？那么庙子上的母语都把它油漆成红颜色，所以啊母语啊就叫它的红语。就为什么秤啊打着这个铜的这么秤啊，那个铜放久了都变成青铜青的颜色啊，所以叫做青青啊，红玉青青，红的青啊是文学的形容词啊，那两个发现。等等的分别。那我们现在把这一层做了结论，下面第二十五篇，整个篇都快要经过的就结论的来了啊，现在开始了。化物说话，这个话什么叫话？在唐一些佛经都把用这个词话，唐说以后喜欢用什么度人，度也好话也好，反正度也度不了，话也很难话啊。那么到了元朝明朝以后，干脆把两个字加入来就一起来叫做度化啊，这个度化就是教育说话物说话，话就是感化人变化人，他师父的御用后值得会为如来做思念，我当做众生，那也是佛自己讲道是师父御用后，在你的意思你怎么样认为，他是跟你们千万不要讲认为佛说过这个话，说过什么话呢？我当做众生，认为佛说过要做一切众生，你看佛啊在真观上来很妙的，你把它念着不当佛经念着，他的一生事都事情在真观上来统统否认完了，说话49年按真刚刚那说，他说我没有说一句话，这是他讲的啊，这个真刚刚摆在这里，他本来要发愿度众生，全佛人都要发愿度众生，他现在又否认了，他说你不要保重了，你不要那么想哦，你们千万不要那么想认为我啊要度一切众生，这是教王子的解释啊，不就是你他千万不可以啊，要这个观念，像明人讲了、啊、第二句还要重重复很肯定的重复，魔咒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吧，好了，我们要记住他的话，所以你呀、啊、不要磕头说佛啊你来度我，他老人家不承认啊，他现在很忙在那里做言谈啊，你也不要魔咒是你不要这样讲啊，回顾什么理由呢？所有众生如来都在， 这个话严重了。上面已经我们刚才还用笑话的办法来说，属于起来否认。下面真理不告诉我们理由啊，现在我们要证，都五十里的雾中了。他什么理由啊？他世界上实实在在没有一个众生需要佛来度的，你就有，没有一个人需要佛来度。这是佛说的啊。所有众生如来度的，如来只有我人众生救的。第三点，假定有一个众生需要佛来度他的，或者是有一个众生真正受了佛被度了的，这两个人啊，很拿禅宗祖师来讲一句话，禅宗语录和真正有这样一句话。禅宗女老师都大举是把佛都骂了的，叫做一个棺材两个死人。一个说你是比我多的，佛说你看我成了佛多你的，那个那碰到大禅师们啊，这两个都是没有悟道的，一个棺材两个死汉。那佛也讲，第一你们不要搞错了，我没有多，不可能多过一个人，没有做的，你不要做这观念。哎，什么理由呢？世界上没有一个众生需要佛来做的，这个我们就摆在这里啊，对不对？我们自己念着。还有，他是假定有一个众生说是去佛来做了成佛的，他叫佛说我做了他，所以他成佛，这个就不是佛，这是个非常普通的人。这个佛啊，有点我的，有人相，有我相，有众生相，有很多相的人。所以我经常告诉大家，哎呀，不要听理了，磕头了，好麻烦。当然我是一生最怕这个事，看到人家不会掌握这个都有点马上出汗，好麻烦，还要搭理。但是看到了还是现代人的把眼睛一瞪，注目力很好，意识到了就行了。还要磕，只不过说磕个头，认为我还是老师，该受这一拜呀、啊。十八层地狱都不够，不过现在不要紧，据说地狱里头也改良了，还有地下室呢。啊，那就该要下地狱的地下室去了。一个人走到我有道，足以为人家之师，有这一念的承担，他再有道也不值钱。真正足以为人做事，真正足以做人，他已经证到空的正在，忽有自我崇高的观念，这是不可以，这是可以不可以，这就没有这个观念了。一切众生人我平等，怎么有这个观念？所以佛也说，佛如果有这样一个观念，这个不叫做佛了，他处处都想着到我是佛，我是老师，你们都是我的子民啊，你们都是我的信徒啊，信徒这个名字很难听啊。我们佛教里的从来没有这个名字，佛教的过去只有信众，用个徒字，那是那个牧师用，牧师翻译的牧，就是赶牛的、赶羊的，还有一些人都是赶到来，所以叫做牧，牧牛之牧。一个牛放牛的孩子叫牧童，管人的人。可以做老师，要管你叫牧师啊，那所以应该看下面这一些子民啊，都是我的徒众啊，徒众就是徒众，徒众都在下面，佛法不可以啊这样。所以我希望佛教，怎么现在我到了这里听了二三十年，听得一个徒八个道啊，信徒信众已经很严重。过去大陆上的庙祖亲随便拿一位请居士，比如我在我每天看到的啊，这个老婆娘带猴子出来，猴居士来了，谁来了谁居士来了，在庙祖猴众猴徒谁徒还没有这回事。那生生世人已经肃然起敬，就是对一切众生平等而视，看到猴子来了猴居士，看到谁来了谁就是啊，这个很对啊，这是佛法的精神。佛法还有个统治性的，那怎么佛的精神 我希望修正修正，不要犯这个错误。你看我现在讲，他假定佛认为有一个众生是受我的教化而得到的，啊，这个人我的徒弟啊，应该在我日此日彼的公正啊，有这样一个观念，完了，其中我认众生六道，那不够当成佛了。那么这里就说还有个问题没有解决了，那说好，我们了解了，佛啊，你妄加谦虚，所以不承认自己在做人啊。实际上我们是你做的，那你一谦虚你的嘛，我公正我在，我就不在路，没有错。可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你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众生需要佛来做的，这问题了，这个问题下面佛来再讲。他师父的呀，说来说有我的即是有我，是万不自然以为有我。师父的反复在说来说，即是反复，生命反复又来了，真好讲。他下面我们现在讲了，他人什么有人，有众生就有人，人之所以为人，出发说什么？总而言之，总而言之，一件事，是教我们一件事，真正的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是教我们一样事，如何证到自己真正无我，就成功了。很简单，修行是修行一件事，如何修到真正的无我，不是嘴上讲的，这就完了，就好了。既然无我，当然无人。无我了，我当然不需要你做啊，也不需要佛做啊。无我本来就是佛。啊，佛要度人，走这个度人之相，佛走了人相我相。我如果真正能够悟到了以后，就是无我，没有比你可度之处了。所以佛说的没有错。没有个众生需要我度，再彻底的讲，佛告诉八万四千法门，他人家修道正道的方法都告诉我们，你叫这个样子做，你一样可以成佛，但是他没有办法帮你成佛，要自信自度，你懂了方法，他没有办法帮你修啊，修好是要你自己修，修成功了再做了还是你自修自度。自身自度，所以佛说的老实话，他说没有的众生是只要我度的，我也不能度啊，必须要他有这个信心自修自度啊，自身自度啊，所以他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不过他表达讲的方法，那是表达的好啊，讲是语出惊人，每一句话说出来听到都怎么搞的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啊，人人。都要自求解脱，自身自度，自我对救，谁都救不来。就是中国文化讲，求上天的保佑，菩萨的保佑，保佑不了的，不要做这个迷信啊。有一个保佑，自助天助，自求多福。你要想菩萨保佑你，你先要保佑自己。哎，你怎么保佑自己？行一切善法。那么自度就天度了，佛菩萨就给你这个电线电杆就打在上面，你以前刚才去杀人放火，然后说菩萨保佑，这个我住在西藏西康看到，西康西藏也有土匪，土匪比较少，很少，穷得不得了，再去抢人了，抢了一下吓死了，马上跑到庙子上啊拜菩萨了，还把抢了这钱分一点供养供养在庙子上。我说对不起啊，我这一回真的要忏悔了，做错了，实际上我求的不得了了。你说这个样子忏悔得了，很奇怪。啊，但是另外一点，一出了庙门，我又看到一点是，西康一带当时时候，康藏一带受佛法的感化很大，吃不吃鱼呢？也吃鱼。小鱼像我们有时候吃的小鱼、小娘鱼啊、小鱼啊。或者绝不吃，现在吃大鱼，多少钱？是啊，一听很奇怪哦，吃大鱼多少钱？吃小鱼多少钱？收到了，小鱼一筷子夹来呀、啊， 几十条生命啊，大鱼一条啊，几百人都可以吃得饱，牺牲了一条生命可以救活几百人啊。那个小鱼啊，一筷子为了救活我们一条命啊，要牺牲了几十条命啊，所以不吃。那小鱼一定不吃，吃不吃啊？所以我就有个感想，假设来生不幸而投胎当西藏鳖鱼啊，一定要变个小鱼。所以就免这个人家夹到筷子夹到嘴里去了啊，这个道理啊都是非常简单非常平实，你把它平实简单的道理精细的一想，是无比的高深，也无比的毅力。所以真正的大道就在最平常的地方，最平常的生活里。这佛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众生还我可以度，众生都是自生自度。因此他说，什么叫做我呢？一切众生当来无我，就是佛法。佛法是所有三藏十二部那么多经典总归起来就是告诉我们这句话，你们不要证了本来无我法，就是我们做不到，做到了后果清楚啊。所以说说来说有我在，即是有我，而反复之人以为有我，一般普通人反复是普通单一的名称，现在我们一听到反复啊变成特有的名称了，对啊，一边反复好像在骂人啊，说我们随便叫一个朋友，哎，你是反复，他一边也行了，是是，肚子里行，心里头不高兴，你好看不起我，虽然我是个反复，也不能叫我反复啊，啊，这个一定，即使反复啊，跟唐朝以后佛说流行了，变成了一个特有的名称，实际上这个通称，反复就是一般的，平凡的人。假设我们现在讲我是一般人不生气，结果说你是反复，表面呢说是是是是肚子很难过，哎，其实都是上来文学的名词的战，说反复就是一般人啊，他可是佛说一般人，你告诉他无我就害怕，人都要攀着我，佛法就在这，就是什么那个是我的，我们这一生是佛经告诉我们，一生啊，佛经当年是科学的，很科学了，三千年以前的科学，当然三千年以后不同。三千年以前佛就说过，人体是三十六样东西都用来，大的不讲小的，是吧？什么手啊、脚啊、头发、啊、鼻子啊、肠子啊、像骨头啊，都用三十六样，每一样东西。其中无我，没有一样是我的，才可能一样没有是我的，啊，那现在来讲更严重了，人体上许多的细胞说不清的，是许多的细胞就不用来构成了这个生命，每一个细胞都有它单独独立存在的活动，哪个细胞都是我，哪个细胞都不是我，你说我在哪里？身体上没有我，你死了的我到哪里去了？这灵魂的我，你看到灵魂了？一生清净万缘生，是这个正看啊，这一生一敲来哈，无我，什么都没有，本来都是我，没人样子。这个无我的正看，佛只好分析给我们说，所以我们要修禅呐、打坐啊。求证一个什么成东西呢？就是求证到真正的无我，就成佛了。结果打他打去坐在哪里做什么事情了？我们一般人说佛的在玩我，打去坐在里头啊，嘀咕玩我，这不是抓呼吸啊，呼吸来啊出啊，他在哪里数钱呢？一二三，数数习惯啊，又数息又关，你的呼吸。一口呼吸来去脚就跑掉了，你后面数到了一千，一口呼吸留不住啊，那是干什么？是都在玩我，不能正道佛法，要无我。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是一个问题，他刚才提出反复自然意味自己真有个我的存在，等到肉体死亡了抓不住，还要抓灵魂，抓自己的灵魂。其实那个灵魂也是意识正改自己偶然存在，啊，不是真正我，真正我不是这个，是反复自然总归要抓一个有相的我，是抓错了。真做到四大相，就是说人我众生就在该空的时候，那么可以找到生命本来的自我。那个自我是假称的啊，叫他自我也不对，叫他的佛也不对，叫他的菩提也不对，不懂名称。那么现在讲到这个地方，佛要加以改复，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名称，那么翻成中文叫反复平凡的一般人。师父的反复在读来说，一切反复是能反复，为什么他要加这个尾巴？他说了一个反复，把大家要抓住自己啊，然后一般人很可怜的，我们也看到很多做佛的人差不多，哎呀，我是反复，他也不敢承认是信任啊。那么你说你真是反复，你就当反复好了，他肚子里不服气，不肯就反复啊，那么你就受证人了啊，他也不敢承认是证人，所以一般受佛受到人很可怜，在证人反复之间，就在公园里头啊，小儿玩具拿来翻秋千啊，一下翻到证人那里去，一下翻到反复那里去，永远下不来台，挂在空中的水。所以他佛告诉我们，作为反复的本来是个假名，没有真就是我们那个反复，假名叫他是反复。换一句话说，严重的讲，一切众生都是佛，就是大家自己不找不到自己的本性，找到了不是反复，个个是佛，众生平等，个个是佛。所以后世禅宗的经典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心即是佛啊，悟到了此心即是佛，没有悟到佛也是反复，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这样平等，没有什么不同，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一篇这一篇说完了吗？没完，还有个重大的问题，再回头我们看啊，是不是原文啊，头上这一节，欲言或执政非为之我来做事呢，我当就总是重点在这个我身上。刚才我们开始的解说这句话，把它解说说佛说我没有做众生，文字是那么解，但佛为什么那么讲呢？反切的意思告诉我们，人悟到了真正的我，修持道道，证得了真正我，就佛了。这个佛，我自然无人，无众生，无受证，这就是佛证的。所以做到了我，这就是佛证的。所以我当做众生，这个我，所以一切凡夫都有我相。我相、人相、众生相，下面一切的这个观念的执着，都是因为由我而来。那么真正无我，就是佛证的。无我以后叫什么呢？哎，注意啊，我们一般是不念咒佛说啊，你听到无我，我们下意识给他下一个注解，空的，没有这个话，他只说无我，这个空的是你加的。他就是无我而已，真做到了反复正改有我的观念，通通放了，放弃了，说放下，放下无可放纵，找到生命本来，勉强可以叫他那个才是我们的真我，那就是真的啊。但是啊，在本真上，佛不说这个真我的名字， 那呢你就要看全部的佛经了，全部佛经我们说一下，总归起来三藏十二部，实际上佛自己说的，包括有些真的有些假的，有些假的并不什么假，后来佛弟子们自己修持到了写的真的假说也是佛说的，这个很有可能。那么做隆重的算进去，有大概有五千部，可能大概有五千部。所以过去有些人念经啊，为了自己念，为了父母念经，要念一丈经，一丈经多少？五千字，一丈经念五千字算一丈。那就是说佛说的话大丈经啊，除的这一部分五千字，后世弟子们做的论。那个佛经的注解不算一真的，结果统统把它算起来，现在有13000多，统统以后世抓经越来越多。那么这许多的经典，我们把佛的本身的说法49年，它几个要证，无常，世界以前无常，靠不住，世界上那样都靠不住。啊，都要变质了，都不属于我的，所以一切无常，人世间一切皆苦，没有究竟的快乐，没有究竟的幸福，说无常苦啊痛，一切都无法把握，都要变质了，变质了最后都抓不住，抓不住那个情况，那个正根，给他定个名字叫做空，说无常苦空。无我，等来无我啊，这是佛，所有佛法都这样说。那么大家因此处在世的时候，许多佛的弟子以他所教授的方法来修持，都证到了无我的正在，脱离了免去了无常苦空无我的束缚。但是因此啊，不落于偏空之果，就是我们后世的佛学给他加上，就偏向于消极的空。那佛到了什么时间呢？81岁，他老人家要倾家走路了，倾长家了，哎，懒得再教了，他年迈了。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相反的四个字：他若我。从本上是讲完全相反，最后告诉我们，你真做到了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受在相，修持到了一切放了，放弃了空了也空，空到彻底，你找到了生命的本源。这个生命的本源呢，永恒不变，但是不像我们世界的观念，有个东西不变，那又错了。啊，那个所谓真常卫生论也属于外道的看法，这个常是非无常而已，它非断非常，真常真下面后面就要跟我们在，这个时候是弱的，不是苦，所以真了道等弱，但是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头认为真了道等一切都是快乐，那一切快乐啊那就弱死了的。哎，我们头痛当然也是很难过了，哎，你要痛个6-7天也痛不死啊，你说头不痛了，那个头好快乐啊，啊好快乐啊，你这快乐就不得了，你看快乐3天这个人一定发疯了，快乐是相对的现象，就是走向了就会发疯，是乐无苦即是乐，清净之乐，清净没有正在，所以这个罗不要做世界法的看法的罗啊，他罗这个时候是真正的我了，不生不灭，不生不死的，就是不生不灭之我，并没有像我们现在世俗的观念有个我相的存在，所以这个我，这个我就是干干净净和净土，是净了，没有一个净的正在，因为我们这个地下很干净，这个不算净，虚空很干净，虚空才不干净， 那物理科学家都晓得虚空里的很多东西，怎么干净呢？真正虚空是看不见的，那个是无善也无魔，无苦也无乐，那是真正的正，那个是实证的。那么本篇所讲说化物说化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给他做一个结论。做个结论呢，这个也是一个结论啊。中外无化道沙佛，又无断去放过啊。中国学是无善，又然一处定风波，是什么用啊？这个化物说话，物真到达了大开大悟啊，豁然而悟，那个正在正到了空性。我们一切众生都是无化，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我们中国的观念啊，老庄的观念是给了一切众生佛道，也是你就是一个大化学的锅炉，我们是一个化学锅炉里头的一个化学的物质而已，草木蚂蚁楼虫等等都是一个宇宙的大化学锅炉的一个说话的一个一点，所以叫做无化。所以中国固有的文化几千年以前死了人没有叫做死，无化去了，无化去了，这物质的变化而已，生命这个身体是死了，变化了，变化骨头变成灰啊，肉啊变成水啊，一样变化了。所以灰我们说过物质叫只能突变，它的能量还是存在，没有什么变质，不过变一个形象而已，所以叫做无化。我们生命存在是从来无化，一切众生都是无化，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为了说这无化加油的，在这里大家都在唱戏，可是大家忘记了自己在唱戏，而且更不会来一大堆骗了几十年。所以我们懂了这个道理啊，忧乐无断去放过，一切忧愁烦恼一切的快乐都是莫名其妙的事啊，无断没有理由。看懂了这个道理啊，你逍遥一点，自在一点，爱唱歌就唱歌，爱跳就跳，就是解脱了。人世间的一切要是让大钟大鼓大扬声敲木鱼在念经，我们在这个西楼在讲经上讲清清正正啊，该这条该那边要跳舞听，人家还在那里送茶送呢啊，他们跟我们也差不多，各个国的正在我们的中鼓打完了，他们的五常也打烊，最后回去大家都正如那个黑洞洞什么都不知道的地方去。中鼓是母善，最后清净与不清净，善与魔都了不可得，又然一切定风波，你懂得一切了不可得，一切不走向大家了。正通都本来是古代一个过去的命君啊，现在我们不讲这个过去的正君，见这个过去的命君啊，而说明这个意义，一切风波稳定啊，结果中国也不巧，母武也不来，国务该善啊啊，这个我们说明了二十五亿不平的这个理由。跟到二十六品的开始，二十六品是化身飞将，正刚正在终生的终结来了，师父的一言后会三十二将观如来佛，师父的念只是就是一三十二将观如来啊，这里佛提出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好几次了，上面舒服的本没有那么大，现在舒服的要给服啊，东一搞西一搞又昏起头来了， 看，当然如果拆开佛经不看，把佛经做什么？做佛的教育法念诵。你看这位大老师、大教授，当时教育法之厉害，这个学生没弄对的，会给他东教西教，把你教昏头，你的答案错了。他本来答案错了，除了是东教西教，而他的答案完全对了。是说来佛的弟子都叫什么经文中跟着佛啊的声音，跟着佛的讲话啊，听到那个鼻子啊贴在他手里头，禅宗的话，禅宗骂人，你这个人鼻子贴在手里头，那鼻子贴在人家手里是什么东西啊？牛，对了，你看那个牛就用鼻子给人家贴到脚，他是骂人骂得很巧妙，就是禅宗祖师都要骂人跟你说，他本来要没有骂你笨，是骂你鼻子贴在人家手里，基本就有，就这个意思。你看真刚真这个看教授法多有意思啊！上面佛也问过须菩提，如来可以实相解佛啊？啊，佛可不可以拿形象来解？须菩提呢，佛也是真，他不是的，不可以拿有相来解。须菩提不是讲过吗？正讲到好的时候，当然他引人入胜，初步的一定听点，嘴巴张开，就那里流口水一样，听出神了。他又问他一个问题，初步的啊，脑子都转不过来，就跟他打错了。他到了这里怎么问啊？是不是一应和你的意思怎么说？可以三十二相来观如来佛，能不能用三十二相来观佛啊？看佛啊？注意这个观字啊。师父的耶，师父的就说了，这个师子说，哎，是的呀，是的呀，你三十二相观如来呀。佛本来成了佛有三十二种相好，是要以三十二相来看如来。佛这一下佛厉害了，抓起来就打，啊，这个小人给他打得很惨。所以师父的，所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专人身亡，即是如来。啊。佛大概有这么一声，佛将再也不好意思，佛在鼻孔的哼了一下，你这就是佛头。他假是用三十二相来看佛的话，那么这些转轮王，转轮王是个名称，等一下我们解释啊。这些帝王们，他就是佛了。他师父的呀，你看好可怜哦。给他保存了走，马上转弯，师父就跟着就说：“哎，是吧？我讲错了啊！说师父的班是的，师父改不说你，说你啊，不愿意三十二相观。到时候我懂了，我刚才讲错了，结果叫我理解你的道理，不应该以三十二相来看佛。你看这个师父的好惨，你想说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你不对啊！算，我刚才错了啊！这样子对啊，就这样一个味道。”你看这个真刚真把它读通了，非常有意思，越看越有意思，而且这个文章的写法也越写越妙，那所以我们把很好的文学啊，那母语敲把自己敲昏了头，你要就好写好文章啊，真刚真就是好文章。那么师父的答来以后啊，佛来说了，二十特别写文章写到了这里，加了两个字。这两个字不是随便讲，分量很重。二是正在舒服的要讲，你看啊，三段，所说我们就表演啊，是不是啊？你说应不应该以三十二相来看佛？是不是？是啊，是应该以三十二。你错了，不应该以三十二。他是错了。现在我想到了啊，据我所理解的，你多年教育我不应该以三十二相看出来。话没有讲完，这时候佛就插进来，这是他的教育法。二是进来这个时候，佛说给你，哎，你听到？这告诉一个重要的啊，所以世间我以应声求我，只能请邪道，不能见如来。那这一颗光导的原子弹很厉害，动不动就炸塌了。所以这个里头要加一，他是不把握那个时机，晓得师傅的快要不到，他怎么东给他搞一下机关，咱们拿个香板晃一晃，嘴晃一下，那来晃一下，晃在他手红了，站住，就是这个。 道，这个问答。不过他没有讲修不得悟道，讲是了不叫真刚真啊，在这里头很严重。好了，现在我们提出来念咒了啊，先讲的四句话。一般人修佛都拿色界佛，界佛色界我，佛代表自己的我，也代表我们的我，两种因素。那实上代表佛的我，一般人修佛啊，都想见到一个佛在的前面。啊，就观想的拜佛的，哎呀，我没有看到，我说了四五十年，我观想的时候不现前啊，没有个佛在我前面来。如果真有的话，你第一个要准备强烈的正正机，那一定要问题了，正正正。第二还要准备强生针，血压已经高得不得了，身上也出问题了，那是幻象，是那里可以摄像见。金刚心经大家都会念，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嘛。他佛的真色相来，那就是魔了，不是佛了。佛在很多经典上都告诉你，不能够就这个相，以色见一般，所以色见混错了。还有些人阴手全部打起咒来，靠念咒子，哎，5000块钱传一个咒子，像我那里啊有。大概统计起来，据我所知有1400多个舅子，如果一个舅子卖5000块钱的话，我相当有钱了。舅子念念说：“哎呦，得定了。”然后有些念走了以后，哎呦，我另外听到一个声音了。